人，各位诸佛菩萨、上人、各位法师、各位上知识，阿弥陀佛。
诸佛菩萨、十二上人、各位法师、各位上知识，阿弥陀佛。
等我几分钟。
对的嘛，
他
不是吗？都没有精神状况啊。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华严宗的第四代祖师清凉晨光国师。
那么我哋睇华严宗嘅第四代国师叫做清凉
咩？清凉
晨光国师。
先考考大家啊，前面的三组都是谁啊？
大家啊，前面三组系边个啊？
都顺法师、智严法师、法上法师，你不要问出家两个
字。我问大家。那这一个问题比较简单，来一个比较难一点的，请问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好比说初祖、二祖怎么碰到初祖，三祖怎么碰到二祖的吗？
这个比较简单啊，能够难一点的，大家仲记唔记得？初祖怎样遇到，是不是二祖怎样遇到初祖，三祖怎样遇到二祖，
有没有一点印象？
简单吗？他就到那里就
是
碰到了。
那里是哪里？
这是初祖先去找二祖。
呀呀呀！你听，你记住了，你记住了。初祖去找二祖，不是二祖去找初祖，是初祖去找二祖。所以他心里记住了哈。那个是很神奇的。当二祖智眼大师十二岁的时候，初祖杜顺和尚呢就到他家里去了，也没有事先通知的，就不提而至哈，到他家里去了，然后对他的父母亲说：“这是我的徒儿，你们把他还给我。”这样子。
这个咧，系初祖就突然间去走咗去二祖屋企嗰度去揾佢嘅，咁就同佢父母讲：“呢个系我个徒弟嚟嘅，你还翻个徒弟俾我。”就系咁样啦，就攞咗两个。
我光明，有光明，很奇特的像。那三祖呢，法藏法师他看到了，他就想啊，那肯定是有大修行人，有很有德行的人在弘法，所以他就到云华寺去一探究竟。所以这样子呢，他就得以在那个二祖的座下来学习华严这个法，然后一直跟随着他，一直到二祖研习。
三祖咧就係咧見到咧二祖響雲華寺講經嘅時候咧，就天空咧就有異象啊，即係好靚啊，
光
有光。
咁咧，咁佢就知道咧，一定係有聖人響嗰度弘法啦。咁咧就到咗雲華寺，咁咧就見到二祖響嗰度就講經，咁咧就跟隨佢學習，咁就一直到佢完成。
那在讲初祖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二祖，在讲三祖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二祖。那大家想一想，昨天在讲三祖的时候有没有说四祖去找他，然后他们有什么的联系之类的，有昨天有讲到吗？
即是讲一初祖的时候呢就会讲二祖，讲二祖的时候会讲三祖，昨天讲三祖的时候呢，大家记得有没有提到这个四祖啊？
对啊，有人回答了，没有哈，那是对的，没有讲到四祖，因为三祖圆寂的时候，四祖还没有出生，所以他们没有机会碰上。
哦，系啊，冇见到啊，系冇提到啊，因为三祖圆寂嘅时候，四祖仲未出世啊，所以冇机会见到啊。
四祖清凉晨光国师是在 法藏法师圆寂20多年后才出生的。他的俗家呢是姓夏侯，是复姓哈，他的字叫大修。那清凉国师是皇帝赐给他的号。他是越州商阴人，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市的人。那他除了叫清凉国师呢，也称他为华严菩萨、华严书主，然后他还有很多的封号，因为他经历了唐朝的九个朝代，然后7个皇帝呢都聘他为国师，所以他就皇帝有给他很多封号，像教授和尚啊、正国大师啊、天下大僧录啊、大照国师啊等等，他的地位在当时是非常的崇高的。你可以看我的讲义。
哦，这个清凉国师呢，就是咧佢的俗家咧，啊唔系，佢系三祖圆寂咗二十几年之后咧，先至出世嘅。咁佢咧就叫姓夏侯，就字大休。佢系反正浙江人啦。佢有好浙江咩肇庆人啊，咁咧有好多个封号嘅。因為佢經歷咗九朝，經歷咗7個皇帝啦，咁好多皇帝。
7個皇帝的國師。
哦，係啊係啊，佢係7個皇帝嘅國師嚟嘅，咁所以咧啲皇帝就俾咗好多封號佢啦。咁呢啲就係佢封號啦。
那他母親生他的時候呢，是光明滿室，就是屋裡都。有很多的光明哈，然后不光是只是屋里，连邻右就是邻居附近，就是整个空间都有大放大光明，是有这样的意象。
我咁佢出世嘅时候咧，就系叫做光明满室，除咗自己间屋之外咧，就连旁边啲屋都有埋光嘅。
那其实我们前面介绍到前面的三代祖师的时候呢，他们的诞生都是有意象的，或者是他母亲梦到了什么，或者是他出生的时候怎么样，然后他们小时候呢也是很奇特的。那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就不考大家，也不复习了，但是都有的，有意象的，而且小时候也是与众不同的，就是真实都是大菩萨带来那样子。
就好似之前講嗰個三個祖師咁樣咧，出世嘅時候咧都係有呢啲異象嘅，或者係個媽媽咧夢到啲乜嘢，或者係即係有咩景象出現之類咁樣，或者係細個咧都係好與眾不同嘅，咁就時間關係唔複雜啦，唔問大家啦，咁咧
那。清凉国师呢，他的相貌是很奇特的。记载呢是他身高9尺4寸，不知道是多高哈，2米多吗？9尺4寸，然后眼呢是有两个黑眼珠，但是白天呢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异样，晚上呢他的眼睛是会发光的。然后呢？他的双手过膝，那上人就说这是帝王的像哈，就是双手是很长的，过那个膝盖，长到你这样放下去的时候，他是过膝盖的，所以这是帝王的一个很出贵的一个像。然后他有40颗牙，那普通人都是只有30几颗，据说佛陀也是有40颗牙，那清凉国师呢，他也有40颗牙。
哦，佢咧個相貌咧好奇特嘅，咁咧就身高咧就9尺4寸啦，9尺4寸只係成棟，只有冇2米啦。隻眼咧就朝早咧白天就睇起上嚟同大家一樣嘅，但夜晚黑咧隻眼咧就放光嘅。咁隻手咧就係、是、雙手過膝啊，即係除落嚟咧就係、是、過到膝嗰、那個膝頭哥。咁上人咧就話咧呢、這個係帝王之相嚟嘅，咁咧又有40隻牙。咁咧，佛陀亦都一樣有40隻牙嘅。
他從小就非常的聰明啊，所謂聰明絕頂。他能夠每天能夠記住妄言1万个字，那是很長的一篇文章啊，日記妄言。然後一目呢是看能夠看7行，就是看書的速度非常的快， 财共二比，这个怎么解释呢？应该是说他想着
没有什么，没有出来吗？没有吗？什么都没有。哦，真的吗？现在才对啊，那我自己看不到了。法师，你来一下，你帮我一下。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我一直就是。哦，现在也没有吧？我现在我是把它弄，就是我是这样的，它都是两页两页出来的，它都一次都是两页出来的。我能够让它一次煮出来一页吗？
我都是有一页，我都还没放，要弄成两页。
这道是立以后啊，每一页很短，每一页很短。
嗯，我知道你的意思，一页一段，
然后可以自搭一。
那现在是那个title是什么？是第一页吗？那最后一行是什么？现在的最后一行。哦，所以最后一行，我这里的最后一行上面没有出来。
对，那个没关系。问题是你下一个，你刚在讲这个的时候，你是我们还在看这一个。
对啊，我也还在讲这个啊。
没有。
我是讲这个，可是这个它不在上面，这是我的最后一行。
OK。
我就说以后你弄短一点，然后自摘。
好，这样还不是很大是吗？大家看起来不是很大是吗？
没有了，那一个如果能够，
因为下面看不到，
就是一行看不到，一行看不到，
你可以用到后面的可以看得到。
哦，那就是很多页就对了。
没关系啊，
你容量够了。你那一个做这个的效果是要给人家看。
嗯，
对对，
是，好。财共二比的意思是他要两个秘书来给他开品嘛，就是他或者讲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也有看到，
就是才华的才，供给的供，两支笔。法师你解释一下，好像就
我都不懂。
哦，你不懂 OK。 好，那就过去。反正就是解释他非常的聪明就对了，就是写出来的东西非常的多，可能要两个人来帮他拆品，或者两个人来帮他整理。
意思是说，他写出来的文章就像两支笔在写一样，多神奇的。
哦，我们一支笔，他是同时两个，就写得很快的意思了，非常非常的快。
哦，即係咧，呢個蒸牛角色咧係好聰明嘅，聰明絕頂，可以咧日記萬言，即係一日咧就可以記住一萬個字咁多啦，可以一下咧就睇七行字，仲有咧叫做財共而不即係寫字寫得好快。
好，那他的聪明绝顶哈，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他九岁的时候呢就出家了，不是出家，是拜了一个体真和尚为老师。那他才九岁哈，想象一下才九岁的一个小孩子，可是直到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能够通达三藏了，那这是真的不是常人的理论，就是常理可以来推测的。
咁男人咧就係好聰明啊！咁佢九歲咧就拜咗一個咩和尚啊？
體真
和尚做師傅，咁咧唔夠一年咧就可以通達三藏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唔可以用我哋常人去理解嘅。
不是學來的，是帶來的，是天生的。那他十一歲的時候呢就出家了，是從那個。师从宝林寺的配禅师，一位禅师叫做配禅师出家的，十一岁出家。那等到十四岁呢，他才去考试。当时是叫做试经得度，就是说要想出家的人，不是随便就可以出家，必须去考试的。考试的内容应该就是经啊、三经律论之类的。然后呢，考试通过了才能够成为一个出家人，所以是非常严格的，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制度。那我们记得讲到三祖的时候哈，
他那时候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出家，那就是为什么是在二祖在世的时候他没有能够在他座下出家，也是因为当时不是让人家随便出家，所以他们一直在等那个因缘。可是呢，因缘就是不具足，没有皇室没有出什么大事情，所以他们没有说那个度生举行这样的活动，所以三祖一直都没有机会出家，一直到二祖圆寂两年后他才能够出家。是不是太长了？
他十一岁呢就出家，咁出家呢就跟呢个配咩啊？配法师，配法师去学习。咁呢就十四岁嘅时候呢要考试嘅，考试呢就叫做咩啊？
那个叫做应试经得度，
试经得度，即系咧当时咧。出家不是这样随随便便就出家的，即是要考试才行，即是 要考你那些、经文啊讲法啊识不识得讲啊，这样要过了这样才可以出家的，所以当时很严格的，就好像三祖这样呢、就一直都没有这个考试的，考不过，
没去考就没机会，没有说朝廷来招说
哦
来考试，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不晓得那时候需不需要考试，他只是说那时候不是随便可以出家，必须就是有重大的朝廷，有像皇家他们有重大的婚啊大喜事或者三事的时候他才度生让大家出家、
哦、
那到那个四祖的时候呢他是有提到就需要去考试，所谓试经得度这样子。
我三祖呢是因为没有这个机缘，因为当时不是那么容易出家的，就是要朝廷有些事情啊，即係可能有人往生咗或者咩咁之類嗰啲咁樣咧大事咧，先至可以即係道真啊，佢先可以俾人出家咁。所以三祖一直等咗好耐，等到二祖完成咗兩年之後，佢先至有呢個機會出家。咁到咗四祖嘅時候咧，咁佢就遇到咗呢個機會啦，咁就出咗家啦。
嗯。
那時候叫度牒啦，就是南無戒牒。
嗯，对啊。
然后的话，那以前的话，那个玄奘法师也是这样，
嗯，
所以他也很晚才，他也。
他不是十几岁吗？十几岁就。
对对，可是的话，那时候他也是一直进不去。
哦。
对，所以他也是一直在那边等，然后后来人家就看到，就问他一个问题，然后看他聪明，然后才给他。
嗯。
给他去，那个时候是要。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不是随便可以出家的，要考试的。那他刚才说了哈，他十一岁的时候出家，然后十四岁的时候就奉命去参加这样的考试，那通过了就获得了正式的，刚才法师说了叫度牒，就获得了那个正式的度牒，然后呢那就可以披袈裟了。可是呢才披上袈裟他就开始登座讲经，讲般若的经典。那我上面屏幕上有写哈，上面列了有十四个经还有九个论，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那经呢他列了有像般若经啊、涅槃经啊、莲花经就是法华经咯，还有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还有圆觉经，都是就是大乘的经典哈，有这些经。然后论呢有大乘起信论，还有瑜伽师地论，还有英明啊那个中论啊等等，俱舍论啊，就是真是不可思议，他就能够讲这些经和论了。
十四岁啊。
啊，他就是说他考试过后他成为一个正式的出家人，对，他不用学他就可以讲。
他十四岁考过了之后呢，咁他就叫做道牒啊。
是。
反正就考過咗就出咗家啦，出咗家咧就即係著袈裟啦，咁就登座説法啦。咁咧就講呢個般若經，
那就大般若
經，就好犀利咯喎。咁咧就講咗好多
經和論，
好多經同論啦，反正就好叻啦。
那他二十岁的时候呢，受具足戒是在一位叫唐一和尚的门下受具足戒，然后又在常照禅师那里受了菩萨戒，那他也就有学那个南山律方面的律解。所以前面讲他讲经和论，那他受具足戒后呢，他也开始讲律，他开始为大家讲演那个律藏，所以经律论他就都能够讲了。
我諗二十歲咧就到具足戒啦。跟咗兩個人，
兩個人叫咩啊？
唐一和尚。
唐一和尚。
就
係跟，我、哦、跟唐一和尚咧就受呢個具足戒，跟另外一個和尚咧就
學
菩薩戒。咁咧
就學
戒律，咁又識得講戒，又識得講律，咁咧經律論就都識曬講啦。
哦，道安法师。法师说那个唐一和尚是道什么？道安法师的徒弟的门下呀，所以这都是有传承的。
哦，唐一和尚是道安法师的徒弟来的。
那清凉国师呢？他生平是以十世自立，这个是蛮有名的。如果您有看过那个上人解释《华严经》的那个疏序的话，他就有讲到这个，解释了蛮多的。那这十世呢，我们就看一下过去了。我相信大家是知道有听过是吗？他以十世自立，就是体不捐沙门之表，心不为如来之智，坐不备法界之精，性不爱情爱之性，足不理泥似之尘，身不处居室之榻，目不视非遗之惨，舌不为过午之肴，手不视圆明之珠，素不离衣钵之侧。这十世，
哦，咁佢咧生平咧有十四字之勤，系咪勤？
自立自勉励的
立
例，
即系唔做呢十样嘢啊。第一个咧系
要做
要做呢十样嘢，要做呢十样嘢。第一个咧就系、是、体不捐花门之表，第二咧就系、是、心不为如来之制，三咧就系、是、坐不背法界之经，四咧就系、是、性不染情爱之境，五咧就系、是、中不履离子之塔，六咧就系、是、身不足居士之塔，七咧就系、是、日不目不是非宜之彩，八咧就係、是、舌不味過五之咬，九咧就係、是、手不識圓明之珠，十咧就係、是、縮不離衣缽之質。
第九分鐘。
需要解釋嗎？需要解釋嗎？就是。
有冇需要解釋啊？
什麼？
第九
看不到哈，都没看。手不是圆明之珠，那出家人不是拿着念珠吗？
哦，
就是说他一直在用功就是
了。哦，就是一直哦。
那就是手就是一直拿着那个念珠在，或者念佛，或者念咒，或者做他自己的功课，就是说很精进，一直都就是很、
哦、
那个 mindful， 就是保持正念，都一直在那个用功这样。
哦，第九咧，即系话咧，即系出家人有做念珠啊嘛，即系其实念就唔会停嘅，系叫做。手不識圓明之珠，反正唔係念佛就係、是、念咒，就係、是、念咩咁樣啦，就係念一啲嘢。
就有一行看不到嘛，對不對？最後一行。那前面的所那個第三個坐不背法界之經，法界之經就是指華嚴經啊。說他坐的時候他不會背著那個華嚴經坐，就是說不會背朝著華嚴經，是會面對著華嚴經那樣子。
第三即係話咧，佢唔會背對華嚴經坐嘅，佢一定會係面對華嚴經坐嘅。
那第八呢，其實就是過午不食啦，食不為過午之肴。
第八就係過午不食咯。
好，那就過去哈，這十四就過去。那他也有那個到禪師，到各宗派的禪師那裡去学习，那之前有讲到他有到那个律宗的不同的派别，他有去学，也有去学三论，那也有去那个禅师也有不同的派别，他都有去学，他就是说学得非常的广。
哦，咁佢咧就有去各个宗派嗰度去学习，咁佢咧又学呢个论，又学呢个三论，就学得好多好广嘅。
他也 有在一个叫瓦光寺的地方学习大乘起信论涅槃经，其实之前他有讲过了哈，但是后来他还有再去学，可能就是看看别的法师怎么讲。
哦，咁佢学 又去咗一個叫做咩寺啊？
瓦官寺。
瓦官。瓦官寺。去瓦官寺嗰度去學呢個大乘，大乘起信論同埋呢個涅槃經。涅槃經。咁佢之前有講過㗎，佢自己有講過，但係佢可能又想去第二度睇人哋，即係又想去學下人哋點講咁啊。
那也有去一个叫做法身法和善的地方学习华严经，那这个有必要解释一下哈。这个法身和善呢，是一个叫慧愿法师的徒弟，那个慧愿法师呢，又是三祖法藏法师的高祖，就是当时的算是得意门生那样子。
哦，咁佢咧又去咗呢个叫做法身法。
反正
是怎么念？
我也不知道。
反正普通话是
法身啊，佢有呢个叫法身嘅法师嗰度去学华严经。咁呢个法师咧又系
有咩法师啊？咁多。
慧远
法师嘅徒弟。
慧远法师嘅徒弟，呢个第二个法师咧就系三祖个高徒。
Yeah， 系跟佢，也是他的。
咁佢就跟住佢去学华严经啊。
就说这样子算来呢，他是三祖是他的师祖那样子。可是呢，我们因为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明天我们会讲到，那接下来还有故事的这个，所以他为什么他会成为四祖，就是说这里面是有一点故事的。如果是按这个传承下来，那他可能不是四祖了，他可能是五祖六祖之类的。可是我们明天会讲到哈。
我们今天时间问题呢就講咁多住啦，但呢個咧係有一個故事嘅，咁因為佢咁樣，即係頭先咁樣算落嚟咧，三祖其實應該係佢個師祖嚟嘅，咁但係點解佢會變成咗四祖咧？咁就聽日先至再講其中嘅故事啦。
那這可能是他第一次學習華嚴經，因為之前沒有講他講華嚴經哈。那這裡記載呢，是他聽了之後呢，他也是立根頓悟啊，馬上就一聽完呢，他馬上就可以復講。
这个呢就是他第一次学华严经，之前没讲过他讲华严经，他属于立根顿悟，即一听完之后呢，即刻就讲了。
那这位法身法师呢就说了这句话，他说法界中称全在如矣，也是觉得哦，那你真的就是可以继承这个法的人了。法界 可以说是法界中嘛，因为法界中就是华严中哦，也是显首中，就说意思说这个中就是靠你了。
哦，咁呢個法身法師咧就同佢講咧，法界咩啊？法界中性存在如矣，即係話咧，呢個華嚴宗就靠你啦。
那他自己呢，也是覺得看了那麼多的經典，講了那麼多的經，那個盡法界之性的其為大華嚴經也是很讚歎，就是覺得說哦，看到了這個華嚴經就是。看到了，就是能够进法界性了，能够进到新的底缘了。
咁佢咧睇咗咁多经，讲咗咁多法咧，咁佢就觉得进法界，
进法咩啊？
进法界之性，
在哪里啊？
进，这最后一句。
哦，
进法界之性者，其为大华严经矣，即系咧，进咗。
Yeah, 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一页，把这一页讲完哈。他就是又是有研究那个三论，我们知道有一个叫三论宗哈，然后也有他也有学天台，像天台止观啊、法华经啊、维摩诘经啊等等，那也有到牛头山是拜那个。慧中禅师有到净山，是另外一个有名的禅师，到请清禅师，洛阳的叫无名禅师，就是南中还有北中的禅法他都学习，就是遍访名山，然后参学名师，不管是律的还是华严宗的、天台宗的、三论宗的、禅宗的这些宗派的经论呢，他都学，而且卓然有成，就是很有成就那样子。
咁佢咧就又學咗呢個三輪研究三輪，跟住咧又學咗呢個天台止觀、法華經、維摩經，咁咧又去咗牛頭山拜慧中法禅師，又去咗呢個拜好多師啦，南北都拜啦，咁咧就南北南南
他们南北啊，南传啊，定南咩啊？
南
边北边，南边同埋北边嘅禅师都拜晒啦，同埋都拜咗好多啦。咁咧就即系遍访名山，咁咧就学咗呢、這个天台啊、三论啊、禅宗啊咁样，就卓然有成啊，即系有成就啊。
嗯，系系。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我们明天再继续。
嗯，今日讲到呢度啦，阿弥陀佛，听佢讲。